奉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第二节课。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第五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人总是应该要自爱，就是要爱惜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这是我们人的都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自私跟自爱其实不一样，自爱就是会懂得珍惜自己，懂得会去爱惜自己，而不会去伤害自己。那神的旨意也是一样，要我们懂得爱自己。那你爱自己，你才能够进一步去爱别人。所以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什么是爱？最大的爱，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再来，其次是爱人如己，如同爱自己一样。你懂得爱自己，你才会去爱别人。你不懂得爱自己，你怎么爱别人？你就会自私自利，你不会爱别人。所以爱自己跟自私是不同的，那是爱惜自己，保养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而不让自己处在那种危害当中，懂得爱惜自己，这是自爱。那能够约束自己，那这个爱人如己，就像你在保养自己的身体一样，能够考量到别人的感受，你很重视你的感受，很重视你的尊严，当然你也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考虑到别人的尊严。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能够真正能够懂得去顾念别人。那这个顾念别人，其实就是主动关怀别人，主动关怀。你要懂得去顾念到别人，就会去关怀他。那关怀他，你才会真正去顾念到别人的感受跟别人的需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刚提到的这个肢体之爱里面，这个肢体的关系当中，他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肢体彼此的关怀。因为肢体的关系里面，手跟脚虽然不同的肢体，但是不是彼此没有关系，而是彼此附属，不是没有关系。手痛脚会不会不舒服？当然会，全身都不舒服。脚痛不是脚的关系而已，而是全身不舒服。所以肢体的关系里面就是软弱的要给他更加的保护他，爱惜他。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二十二节，不但如此，身体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二三节，身体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给他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不然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肢体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了，肢体的关系，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也用不着你。那身体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不可少的，软弱的更不可少的。我们身体有很多肢体，你的肢体可能哪个部位觉得它很容易受到伤害，那容易受到伤害你会不会特别保护它？会。 你会特别保护它。有的人说眼睛最脆弱，不容许一点点的伤害，一点点的这个沙跑进去就很难受了。那眼睛最软弱，你不要它吗？你不要它吗？那么软弱干嘛？那要这个肢体干嘛？不要它怎么可以？所以身体人以为软弱的根是不可少的，它是不能够少的。好，那肢体不俊美的要给它得到俊美，不体面的要给它加上体面。我们早上起床要上来参加祷告会之前，你会做什么？啊？会不会照个镜子？会不会？不会嘛，这是自然的嘛。你要出门也是会照个镜子嘛，做什么？头发梳整齐，衣服穿整齐。那以后你们出社会姐妹就会稍微化点妆。那化妆做什么？化妆就是要修饰掉你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嘛。所以你看有的现在化妆的技术很好。有的这个化妆起来跟原来的人差很大。为什么？眼睛比较小就把它画大一点，鼻子比较塌就把它画尖一点，嘴巴比较大就把它画小一点，对不对？化妆的技术。为什么？要把那个不体面的把它增加体面，不俊美的把它加上俊美。就装饰嘛，把它装饰好一点。这个是很自然的。那肢体的关系里面就是这样。你如果会顾念到别人，爱就是你会去顾念到别人。你会顾念到别人的时候，这个人的软弱，这个人的缺陷，你会帮补他，你会考量到他，而不是考量到你自己好就好啊，不是只有这样啊。比如说睡觉啦，那睡觉这个你怕热，你就把冷气开很强，那别的学员他怕冷怎么办？那你就把电扇转向你自己吹，那别人没电扇吹啊。所以不能这样，这个都是自私，所以会去考量到别人，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看到他的不足，看到他的缺陷，你就会自动去帮补他。这个就是顾念到别人，去考量到别人。这个爱应该是主动关怀，主动关怀，然后牺牲来付出。那客观的立场就是为他人设想，为他人着想，而不是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自己就变成自私。所以这个顾念到别人的益处就是为他人着想。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两个人本来是生活在一起，亚伯拉罕把他的侄儿从他的故乡带出来，那当然他有责任照顾他的侄儿。那两个人的财产都越来越多，羊群也越来越多，结果他们的牧人彼此在争什么？因为牧羊需要草地嘛，彼此在相争。那亚伯拉罕看到这样的情形不好，因为彼此的关系如果因为这样破坏，所以既然大家都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产业，牛羊那么多，那不如稍微大家分开一下，然后这个让这些牛羊有地方去。那亚伯拉罕尊重他的侄儿，你先选，你往左边我就往右边，你往右边我就往左边。这个就是用客观的立场来为他人设想，先考量到别人的需求，而不是先自己自私自利，把好的先留下来。其实这样就不够客观，没有在替别人想。但是亚伯兰就不一样，所以他先让他的侄儿来想。第三，顾念到别人就是包容接纳，包容他，接纳他。人总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他的缺点，那缺点我们要包容接纳。这个人他有他的不足，我们要包容他。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不同，每个人的天生条件不一样。那当我们在这方面比较强项的时候，你要懂得去包容接纳别人。 啊，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所以保罗说，我们个人要怎样？我们个人要腓立比书第二章哦，保罗说，看别人比啊比自己强，啊，也就是要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有他的优点。那一个懂得去顾念到别人，懂得去去包容接纳人的人，他会懂得去发掘欣赏他的优点，然后包容他的缺点。这样人就好相处哦。所以要懂得去欣赏。那你懂得去欣赏他的优点的时候，你就不会看不起他。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强，就会欣赏他的优点。那如果你一直看人家的缺点，你会觉得他不如。我保罗在讲这个肢体的关系的时候，啊，其实哈，肢体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肢体不是用你的主观来对照别人，啊，手写字拿东西做事很方便，但手不能用我手的强项这个功能来看脚，你用你的强项这个功能来看脚的时候，脚有没有用？一无是处啊！那脚拿个东西哦，拿不好，脚来写字写的歪七八糟，对不对？那你会说这个脚实在是太笨了，就看不起它。好，因为这是手的强项啊。好，那现在换脚，脚的强项是什么？走路啊。那走路可以走得很好，甚至用跑的啊。所以脚用它的强项来比较手的时候，他会认为手怎样啊？你都没老用啊。那你走个路齁，走得不稳，嘿，为什么？因为手要走路要联络头再来走，那怎么走？走不到几步嘛，那表演性质而已，那根本没办法正常走路。啊，所以你用他的用自己的强项来比较别人的时候，别人都一无是处。什么都不好，哦，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包容接纳，去欣赏他的优点，包容他的小缺点。对，他有他的优点，你要欣赏他，你不要用你的强项来比较别人。哎，这样每一个人都不好，哦，你要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然后学习他的优点，然后跟他相处，能够他发挥他的优点，你发挥你的长处，两个人互补，那这样两个人搭配起来就非常好。我们在教会同工也是一样，各位可能在教会里面当教员，或者一起大家在教会里面做某些事工，那你一起当教员一起做事工，那你在推动在一起做工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互相的协助嘛。我这一方面比较好，你这一方面比较好，我们一起来做，互相协助，那这样你们自然就同工的非常的好。哦，那如果你一直比较，啊，你怎么这连这个事情你都做不好？哦，你看我在做这个事情，我做的都好，那你这个是你的强项啊，他的强项不在这里啊。哦，所以同样当教员，有的教员他师送带得很好，那就他就可以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带师送嘛，把多一点的时间带师送，然后啊，你讲课讲得很好，比较会讲得很生动，那你就多一点机会来上课嘛，大家互补，那这样两个人互相搭配，整班就带得很好，学生也得到很大的造就。哦，这个就是啊，要去接纳别人，啊，那所以啊，彼此互相接纳、互相包容的时候，那很自然啊，就能够啊同工同心，啊。但是如果你只会夸口自己，啊，看不起别人，那彼此就没有办法一起同工，而且啊会啊站在互相敌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就没有办法互相包容对方。啊，有个博士啊，他有一天到一个地方去，那要过一个湖啊，要过一个湖，有一个这个船夫，他的船靠在岸上。他就跟着船夫说，你可以载我过这个湖吗？他说可以啊。哦， 然后就讲好就要载他。这个博士啊，在船上就开始夸口自己的才能啊，我是什么博士，我是什么博士啊，我懂什么事情，我懂什么事情，哎，那什么天文地理，他什么他都懂，哦，讲很多他拥有的这个学识。然后这个博士就问这个船夫，那你有什么优点？他说我没有，我只不过是一个船夫，我什么都不会。那你什么都不会，那你的人生怎么有意义呢？你什么都不懂，那你不是什么这个人生活着不是很没有意义吗？你这样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那这个就像幻童一样啊。这个船夫都不讲话，就一直走，他就撑着船一直走，结果忽然刮了一阵大风，刮起一阵大风，这个船就开始摇晃。这个船夫就问这个博士，博士啊，你会不会游泳？他说我不会。你懂不懂游泳学？因为他说他什么学问都学过，他说我会，哎，可是我不会游泳。哎，说完哈，这个船哈，风一吹就翻了。这个博士就喊救命哦，这个船夫就把他拉上岸，然后告诉他说，博士啊，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我是一个幻童，今天如果不是我，你就当水桶。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去小看别人，哎，这个船夫虽然没有受什么高深的学问，其实他也有他的长处啊，那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受高等教育我就瞧不起别人，不能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人与人的互动里面，你要懂得去看别人的优点。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仔细去看，你在跟你认识的人当中你仔细去欣赏他的优点，发现他有很多他的长处，有很多他的优点其实你是没有的。那在这个互动里面就能够彼此在这个发挥自己的优点来互助再来顾念到别人这个也是一种分享能够分享这个果效你因为凡事会考虑到别人所以你就会去分享你的恩典，去分享你的所领受的你会懂得把你所有的来分享给他人。那在分享过程当中大家彼此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分享。那这种分享就是一种喜悦。你有分享你就会心里会感觉到很高兴，因为你分享给别人。那别人也得到造就。所以在相处人与人的相处互动里面，这个分享彼此的喜乐，彼此的恩典是一种彼此的造就这是相当重要。我们为什么参加学生联谊会？我们为什么参加学生联谊会？你来这边做什么？啊？暑假嘛，反正放假无聊，来这不来，在家里也闲着没事，还是爸爸妈妈催你来，不得不来，还有，还是我想来会会老朋友。一年没见面了嘛，来这里会会老朋友，是不是？哎，很多都是这样，没关系，不管怎样，但是既然来了，其实参加学生联谊会有几个目的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彼此相处当中，来感受神的爱。我们来看，第三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人已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学生年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在相处当中，和众圣徒一同来分享，来 来感受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就是参加学生联谊会的目的。你要知道，学生联谊会要举开之前，大同教会弟兄姐妹就开始筹备，为了要迎接我们大家来这里参加学生联谊会，那班务人员就开始筹划要来举办这一次学生联谊会，所以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筹备了。那时间到了，大家还是忙着那你们报道之后，有很多辅导员，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他们牺牲他们的假期他们现在读大学，他们放假，他们也是难得的假日这么长的假期，他们可以规划一下他们假期，好好来应用假期，来享受假期可他们竟然牺牲假期，愿意来到这里陪各位。我们看看，我们在这里吹冷气很舒服，一早楼下，我刚早上，我还没有七点就到了，那我一进门就看到楼下很多厨房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很忙，其实那边很热，他们在那边很忙，忙着做什么？要让你们能够三餐能够吃得饱，吃得健康，吃得好。那你想一想，这些人为什么为你们这么忙碌？为什么为你们这么付出？你们长得很可爱，你们很特别，是不是？不是，不是，只因为什么？只因为神爱他们，神的爱，他因为神的爱，所以他爱你们。大家都愿意牺牲假期，大家都愿意这个付出这么多来关怀你们，让你们在这里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得到造就，因为基督的爱。那大家的付出，我们这几天当中，你要从大家为你们所付出的，从这些人身上去看到基督的爱。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你麻痹，你已经是麻痹的。所以参加学生联会，不是来这边会会老朋友，走一走，反正打发时间无聊，不是这样，而是能够真正在人的身上感受基督的爱。那再来，我们也有小组的时间，那借着小组的时间，我们也能够彼此分享神的爱。这几天的上课，我得到了造就，我得到了恩典，我感受到了神的爱，我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彼此就得到很大的激励跟造就。那我们同侪相处当中，我们一起上课这个睡觉也睡在一起。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也能够从人的关怀，有学员可能他身体不舒服啦，可能他怎样啦，那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关怀，那同组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然后呢，能够在彼此关怀当中，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爱，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来这边只是一晃五天就过去了，而是能够真正在人的身上看到神的爱。这就是主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告诉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命令？主耶稣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什么命令？彼此相爱，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哪里？约翰福音几章？赶快翻。记载在哪里？高二的应该圣经有一点熟约翰福音几章？十三章第几节？三四节，来读，翻到赶快读，起来读，来，你翻到了就起来读赶快赶快，不要客气，不要害羞，三零四是不是？就是你赶快，你不是翻到了？ 你翻得很快啊，不错啊，赶快接着读。十三章第三四节不是吗？你不是翻到，你不是讲出来了。好，不错齁，反应很快齁，主耶稣要再次传福音，他一直强调这一点。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呢，不是单方面，是彼此呢，彼此相爱呢。那彼此相爱怎么爱？怎么相爱？要怎么做？怎么相爱？那一节圣经的后半段怎么写？主耶稣怎么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相爱，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你要去感受主耶稣怎么爱你，你要去感受啊，主耶稣怎么爱你，你去感受看看主耶稣到底怎么爱你。那你感受到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我要怎么去爱别人。你感受不到，你就不会做，你也做不出来。你如果只说，只是嘴巴说说，你真的做不出来，因为你感受不到。所以要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其实要感受到，自己要先去感受，你先去感受主耶稣是多么爱你。所以在学生年会就是要让我们去感受基督的爱，去感受。当你感受到了，你就知道我要怎么做，你也会这样去做，因为你的内心充满主的爱。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感受，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方法，很简单。那虽然简单，但是你要用心去感受。我刚一开始唱的赞美诗458首，你们平常大概很少唱，大概很少唱这一首诗歌，那我特别选这一首诗歌来唱，值得我们去思想哦。这一首诗歌好像在问你，好像在问我们啊，说主舍命十字架时你在哪里？主舍命十字架时你在哪里？想起来齁，就站近站近站近，你看是不是这样？主被钉死你在哪里？主被埋在坟墓里你在哪里？想起来就站近站近，确实啊，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流血的时候你在哪里？主耶稣为我们受苦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主耶稣为我们死你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要想一想，主耶稣的恩典既然这么大，我们到底为主耶稣付出什么？我们到底为主耶稣付出了多少？我们到底感受了多少？这都是我们这几天当中我们大家要去学习感受的。常常学生年会几天下来，有的学员就会心里就会开始励志啊，我今天回去以后我要开始读圣经了，过去都不知道读圣经，我今年结束回去我要开始，我励志要开始读圣经，回去读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许读到一个月两个月，开始越读越少，再来就没读了。明年再来一个礼拜学生年会又开始励志，我这一次回去一定要读圣经。很多人都这样，可到底你读了没有？为什么读不下去？为什么会读不下去？这本圣经值得我们去读。你越读你会越聪明越有智慧，你们马上就要，你们现在高二了，功课会越来越忙，好像时间越来越少。当你们在忙于你们的功课的时候，把这一本圣经当成你的课外书籍，读累了，书读累了，休息了，想看看点别的书，圣经拿起来看，纵使短短的一章没有关系，也许你从当中，你在读的当中，你会读到几节很有帮助，神的话会深入你的心中，让你很有造就性。 圣经读过一遍的举手。没有。有其中一卷我读过的举手。读过其中一卷应该是 OK 啦。再没有那你真的是有点好、哦、你们都看得懂圣经哦。你们都受教育哦。你们都会读圣经哦。那再不读齁、哦、有愧主啊。我告诉你。我几年前在分子教会有个姐妹。她在十几年前要信主的时候她没有受教育。她不识字。怎么办理啊，因为她没受教育嘛。然后她要信主她跟主耶稣祷告。为了这件事情向主耶稣祈求。他怎么祷告？他禁止祷告。他说：“主啊，我现在要信主嘞，啊，我不读册呢，啊，我不识字啊，那我圣经怎么读？那我怎么认识主？我圣经读不会读啊？那向主耶稣祷告，你要让我会读圣经啊？哎，他很有心哦，为了要信主，要认识神，为了要读圣经，他向神禁止祷告，很奇妙呢，他圣经会读。”圣经会读，有时候跟我出去访问完了要吃饭，我拿菜单给他，哎，你们要吃什么？赶快点。他菜单拿着说：“团德啊，你都知道我很巴黎，还会给我掉。”我说：“你不是会看圣经？我只有圣经会看，我这些都看不懂啊。”奇妙吗？奇妙。你看啊，向神求来的呢。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哈，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够让你有得救的智慧。”不是只有得救的智慧哦，你阅读圣经，你人会变聪明。所以你们听传道的话，多少每天读一点，书读累了，功课做累了，把它当课外读物拿起来读一章，神会帮助你哦，神的话会深入你的心中，会变让你变聪明，变有智慧，你读书也会更有效率哦。真的 哦，因为圣经会让我们有智慧哦，不是只有得救的智慧，神也会给我们属世的智慧，属灵属世的智慧都会有啊、哦，所以我们要读，哎，这一本圣经一定要读。十几年前啊，我们北基在开始开拓马祖的时候，那时候去是开始是我去，因为我那时候。十几年前我也当北基的负责人啊，也是做宣道的工作。要带几个工人去，我每次要去都带几个工人去做主家布道，做个人布道。那有一次啊我联络请那工人大家一起再联络啊几个人，大概都一次都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去。那联络好要去了，去到机场的时候，诶，有个姐妹。我不认识，我就问他：“你什么名字？”他说：“传道，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刚信主了。我说：“你信多久？”信多久？他说：“我刚信主满一年。”刚信主满一年，我心里在想：“那你刚信主满一年，那你要跟着去做主家布道，你有办法做吗？”我心里在想，我没有跟他说。那我就问他：“那你平常有在读圣经吗？”结果他跟我讲一句话让我吓一跳，他说：“传道，我这一本圣经已经读三遍半，信主一年他读三遍半。”我心里吓一跳，我也在想怎么可能，一般人齁、哦、一年读一次就不错了，他读三遍半，我没有讲出来，我心里在想，我想说你如果跟我讲你这一本圣经读一遍，那我这没什么好怀疑，因为你信主满一点，你用心读一遍，这比较容易啊。那读三遍半，你们想可能吗？想可能吗？可不可能？你会怀疑，对不对？连我当传道，我都在怀疑啊。哎，读三遍半真的要很认真读嘞。哦，啊，当然我不敢跟他说，我实心里怀疑啊。那我就想，好啦，你既然说你读三遍半，那我心里在想啊，我来试试你看看看，你到底道理懂不懂？啊，到了 到了马祖地区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啊，你今天哈，跟我出去，啊，我会带你去找一个啊慕道者，这个慕道者这个小姐跟你是同学校毕业的，你们是校友。他说好，我说我带你去，然后我就带他去。其实我是要试试看他啦，啊，一方面又是校友，应该比较有话题讲。就到了那个慕道者那里，我介绍他们认识，我就坐在旁边，我都不讲话，哎，我就开始坐在旁边，一直注意听他们两个在讲话，然后他开始跟这个慕道者哈，先聊一下学校的事情，大概聊个5到10分钟，他就切入信仰，开始跟他谈，我坐在旁边一直听，他一直跟他讲大概1个小时多。他1个小时多里面齁，他在讲，跟他讲这个信仰齁，讲得有条有理呢，很有系统呢。引用的圣经齁，都引用得很正确呢。他读圣经真的有用心在读呢。有熟悉啊。道理熟悉。齁，圣经也熟悉齁。叫你们引用经节有时候翻不到，对不对？到底记载在哪里，奇怪，我都记得在这里，怎么翻不到。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他不会都换得到。信主一点有在追求。你们大部分都从小信主。我们不要说你们从小了。从你们国中开始。因为国中以前参加宗教教育聚会，老师都用讲授圣经故事的方式给你们定了。那国中以后，国中开始就是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在经简也好，声音的道理也好，这样来讲述，所以你们就比较有概念，那虽然比较有概念，我们这4、5年当中，你到底懂了多少？高中是一个开始可以独立思考的年纪，过去只有单向接收，现在你可以独立去思考，信仰就是要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候。开始要建立，过去是老师说，爸爸妈妈说，现在开始都不是，你要去独立去认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要认识，你要自己去追求，自己去追求，去体会。所以除了读圣经，除了了解圣经的道理，这个信仰到底在说什么，再来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把神的道理行在你生活里面，去体会神，你的信仰就可以建立，要不然你信仰建立不起来，所以你要自己懂得去建立这个信仰，不要说，这个一天过一天，其实我们高中生应该是道理要懂很多才对，那我们也要多参与教会的事工。你们现在有些当教员，当教员的举手，应该不少，好，放下。当教员齁，你就可以开，你就必须要更让自己成长。所以你要上课，你圣经不熟你怎么上，对不对？所以你就更要用点心去读。要上课的内容你更应当读。不要讲错了。更应当要清楚。那其实这个对你自己长期来说都很有帮助。说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懂得去顾念别人的人。他不但会分享，而且会珍惜这个信仰的价值，所以他会看重真正人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价值是什么？一个有神道理的人，他的信仰的价值在哪里？在于内心的那个生命会改变。我们看罗马书12章。罗马书十二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内在生命的改变，生命本质的改变。那生命本质的改变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一个懂得爱的人，他会珍惜 这个生命的价值。哦，那真正生命的价值在于什么？我们内在那个生命价值能够改变，从内心生命本质的改变，那个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生命。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追求让我们生命本质改变。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既然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让我们生命本质改变。所以我们是拥有基督的生命，这就是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来，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什么叫我活着就是基督？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把神的道理行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就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别人跟我们相处感受到，都可以感受到。圣经里面记载约瑟被卖到埃及，在波提华的家里当奴仆。波提华他的主人在约瑟的身上看到神与他同在。你看，一个外邦人在约瑟的身上看到神与他同在。我们要让跟我们相处的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基督的爱，闻到基督的香气。好，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本质改变。那这样我们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好，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在几天的学习里面得到造就，我们也能够更成长。好，也盼望我们各位学员能够真正好好的学习。那以后我们在信仰的基础里面能够好好建立起我们的信仰根基。在未来我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所要重用的人。也许我们当中以后有人会当传道。这些都是我们要来好好的学习准备。那说不定主耶稣要用我们。所以你以后也许会成为主耶稣很重要的工人，也不一定。那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忽略自己，要有保罗的心智，我活要为主活，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是为主而活，为主耶稣而活，为了要荣耀神。一起默祷。阿们。